Hello， 大家好，我是君远，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这礼拜过得好吗？
嗨，我是一华。
我们今天要来聊迷信这一件事情。
哦，迷信？为什么你要聊迷信？
因为其实我身边的人蛮多人都还有大大小小的迷信，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做中介业务这么久啊，也看过蛮多不同迷信的案例。
嗯，
有几个真的让我蛮生气的。
那是因为他们有宗教才会有引发迷信这个，对不对？
嗯，其实我觉得迷信的点不一定要对宗教，有可能是习俗，也可能是一个方向，或者是老师啊，算命老师啊，
对啊，
算命老师不见得是宗教、啊，
不是啊，对，
对
不
对？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跟宗教有关。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故事，我会很生气的那个故事，其实这真的跟宗教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我查了一遍，就是宗教这个东西的解释该怎么解释。那我找到维基百科，
嗯，
其实它就针对这个宗教的解释非常非常的广泛，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它其实是针对很多事物的一个融合的解释，非常广泛。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啊，你对人也可以迷信啊，对以前的习俗也可以迷信啊。
对。
那宗教这件事情的话，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教派的，
对，
我觉得解释的方向很多啦、
嗯、
但是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我觉得如果宗教是一种解释这个世界是什么的方法的话，
嗯，
对，因为其实你看宗教不就是解释我们人怎么来的啊，天上有谁，地下有谁，
对
啊，不是都在解释这个世界吗？
对，只是主角不太一样，就是欸，有人说仙佛，有的人是说神明，有的人是说耶稣。
对，其实他们就是讲的东西不太一样嘛。
对对对。
可是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名称。
对，不同名称。
对，或不同的语言这样。而且我甚至觉得哦、喔嗯、我认为解释世界的方法是一种宗教的话，那科学不就也是一种宗教？
科学哦、喔。
科学也在解释世界啊。
Oh,
科学也在解释为什么会有重力啊，为什么量子力学啊、
欸、对
对啊，为什么我们宇宙在加速膨胀啊、
嗯
欸、为什么我们人怎么诞生的啊，
对，
这个事情它也是一个宗教，对不对？
它也就是去研究人的奥秘，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用这个角度来讲、嗯、很多东西大家都是宗教。
嗯、欸、那你相信有神吗？
我相信有神吗？嗯，我的理解可能一般的人不太一样啦。那你相信吗？
我相信啊，因为就相信有鬼，那一定相信有神的存在、欸。
为什么？
什么什么？
不能大家都是鬼？
不行啊，因为神明就是比较、嗯、
小气鬼、胎哥鬼。
对，神明跟鬼虽然都是一个灵体，就我了解的啦。
这可能是你得到资讯，他们两个必须要同时存在吧？
啊、然后不同名称，是不是这样？
嗯。对，如果都是用灵体来解释的话，当然啦、哦、如果你问我的话，
嗯，
我觉得有没有神这件事情我没有很在意耶。
嗯，
我跟很多人讲过，包含我之前也有跟你聊过嘛，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就觉得你是无神论啊，然后你也跟我讲过你那个虚拟世界的一个故事。
对啊，我每次看到老高啊还是谁有出这种世界是虚拟的证明影片，
嗯，
我都好兴奋，都好希望他们讲的是对的。
对，
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我这句话真的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我宁愿相信世界是虚拟的。我用宁愿就是代表我没有办法控制它嘛，所以我宁愿相信它。
嗯，
而且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希望说最后我们离开这个地球之后，都会回到一个小房间。
对，
然后你会碰到你这辈子跟你比较亲近有关系的可能500个1000个人
哦，
然后大家发现其实大家只是来玩一个游戏。
对，
那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辈子的遇到爱恨情仇那都不重要了。
哦，对啊，
尤其是伤害别人或别人伤害我们的部分。
嗯，
对，那些伤害我们的，我们只是在玩一个游戏，只是在解一个副本、嗯、那些我们伤害别人的人呢，我们只是帮人家过一个任务而已。
对，
大家完全就可以和解。
哦，你这样讲很有道理耶，
甚至还可以那边就是冷笑为说，你这辈子那坏人演的好坏哦、喔，什么什么，所以那些过程那些都是在游戏里面，
这样仇恨也都会解开。
对，我觉得任何仇恨都会解开。
我也想要这样相信。
对，
只是虚拟的，可以不用下地狱。
对，而且呢，你会见到你很想见但是你现在可能见不到的人，比如说过世的家人。
嗯， 对，
比如说你可能很久没联络不知道跑去哪里失踪的朋友。
对
等等的，所以我们如果都可以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集合的话，那不是很好吗？
可是这样我们还会有记忆吗？如果真的回到那个小房间，
欸，对，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记忆。
对啊，
就是这些爱恨情仇都是假的，但是呢你体验你来那个世界玩的那个过程，这个记忆就是最真切，也许这就是我们来这个虚拟世界最重要的事，这样
就体验人生嘛，
体验人生，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是虚拟的，爱恨情仇全部都可以放下。
对
对，所以有没有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我是希望有一个人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我不相信我们人类是真的是什么宇宙尘埃，对，自己诞生，那不太可能嘛。对，那关于你有宗教信仰吗？
我有啊，从小就有。
你是什么信仰？
就有一点算是一贯道，
那是你们家的家族，
对，就是家里影响，然后自己也加入了。那，
啊，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一集的内容没有要针对哪一个宗教，
哦，对对对，
或者是针对哪一派神明，我觉得大家都是对的，大家都是虚拟的，大家都是被创造出来，这个搞不好哪天关公可以跟这个耶稣泡茶也不一定是不是，对不对，妈祖呢也可以跟圣母玛利亚去那边一起去找那个保养，去那边做指甲，我觉得都
是
有可能的。对，那我最近有读到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关于宗教这件事情哦，很多宗教啊，他要你相信的不是神，
那是什么？
是他们的书。
他们的书？
对，你看这个佛教，要你相信什么？佛经是对的，对不对？这个，
里面的真理是对的，
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方向的圣经是对的，它里面的哪一个章节怎么讲，他要你相信那个书上写的是对的。对，那道教也有道教的经嘛，或其他的什么伊斯兰教都会有一本经文。
对，
所以就我了解来讲，大部分的教他要你相信的是那本书。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诶，就很有趣咯，因为我们这个各个宗教的神明我们目前都看不到嘛，
对，
我们只能看到书嘛，
对啊，
所以他们就会告诉你书是对的嘛，
书就是真理，
书就是神嘛。
对，
这会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那这些书既然都是几千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这个真理也好，或者是他们以前神的讲话记录也好，这些书就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才出现的事情，
因为已经很久远了。
对，那个时候没有啊，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 AI 科技，比如说外太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书上不会有写。
不会啊，他是写的是有点像心灵层面的一本书，
或他们以前发生的故事嘛，
啊，
你去看每一个宗教，或神明遇到了什么，他遇到的故事，或者是他要告诉你一些什么样的道理。但是我们现在的新一点的道理，比如量子力学，比如说的人工智能，诶，这些书上面其实都没有办法讲。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东西。
嗯，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有一点点冲突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回答你刚刚说有没有相信有没有神，就是我个人是比较科学派一点的。
哦，
我认为科学也是一种宗教。
对啊，也算是。
但是
科
学就是带我们慢慢的去找到，我觉得科学跟神学最后会合而为一。也许科学真的可以证明圣母玛利亚，也许可以真的可以证明这个土地公是有灵的，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有可能哦。对对，最后搞不好都会走到同一条道路上面，
因为他们科学已经在慢慢的研究出我们死后会有灵的产生，欸，不是吗？
嗯，我不知道，欸，我好像没有去哪里看到啦。
有啊，我不知道看什么影片啊
没有吧，啊，那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实验，好像是人死掉之后是体重会少零点几克，那个也被说是假的啦。
哦，是哦，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
哦，那也有可能是，
我觉得最后就是我希望是这个，不是最后啊，我们又不是录完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宗教或迷信上面来讲的话，我认为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宁愿相信世界是虚拟的，真的，我宁愿。
这样你讲起来真的蛮宁愿相信的。
对啊。
哎呀，那你做仲介有一些迷信的事情吗？
一定会有啊，做业务多少都会有。对，你有
没
有？
我只
没
有，我只听过，其实是我听过，然后我听过说，做仲介的人或者业务的人是不能养仙人掌的。
为什么？
因为他都带刺啊，会把你的那个人缘啊，或者是桃花给刺走的吗？
讲什么？我从来没听过，
真的，
我做那么久没听过仙人掌。
他说不能买那个。然后还有那个不能吃芭辣，不能吃芭辣哦。
为什么？因为签的案子会很拔辣。
对，或者是你不能送人家，不然人家会瞪你。
这什么？
你有听过吗？
我从来没听过。
啊，我有听过欸。
我跟你讲，我是觉得说这个谐音梗嘛。
对啊。
所以有一阵子我都去超商喝买那个金苹果。我也没签到多少 A 案啦、啊、也是差不多啊。
要红苹果，为什么是青苹果？
金苹果、
哦、
金色的
金色苹果。
小罐那种加大版的那个养乐多。
那这样算是。
金苹果我喝了，我每天喝个五六罐也没有多签几个 Apple 啊跟我之前的表现差不多啊。
对啊，那啊人家也会想说要送人家就是要送苹果。
啊你说、那
個、那这些就是小迷信。
对啊，啊你说那个刺的，你说
仙人掌啊，
刺人员我是真的没有听过啊。
嗯，
对，那你不是也不能什么玫瑰什么带刺的都不行，
对，
也不能养刺猬、啊，也不一定吧。
也对
哈。对，但你讲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听说过了。我觉得我大概就是去拜拜，就是我没有特定会去哪个庙拜，
对，
但是我就是想到去拜一下，
对，
所以我什么都拜。
那、啊、为什么要去拜？心安吗？还是
就希望他们保佑我啊。
哦、
对，反正拜那个三毛钱几百块、嗯、然后有的话就赚到，没有的话
也
是拜我自己心安而已嘛。
对，可是因为你是无神论啊，你会觉得
我没有无神论，我没有无神论，
是吧？
我觉得这些神、
啊、你要相信，
我觉得这些神明都存在，
对对对
对，只是大家这个我们还没发现他们
哦，好，
所以我相信用科学的方式可以找到他们嘛，
解释找到，
对对、
嗯、
而且你看像我们去庙里面，我不就很坚持要右边进去，左边出来。
对啊，对对。
啊，这是我的习惯呢、啊。
嗯。
然后插香的时候要左手插嘛，我记得。
要用左手啊，
对。
对，那个
男生女生好像都要左手，
啊、
一个礼仪嘛。
对啊。
对，那这种东西其实也是有点迷信。
哦，这个也算迷信，这个好像是就是一个不知道前人教下来的一个膜拜的方法，
有点习惯了啦。而且你会想说，哎、欸，我就守规矩的人，我就是从右边进去。我不要去走中间那个、
嗯、
好像对神明很不敬，
而且还不能踩中间那个
哦，不能踩那个门槛，
对，门槛，
对啊，那个就是那个应该比较门槛啦，反正它有一个特殊名词，反正我觉得宁可信其有这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以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哦，迷信就是你相信一件事情嘛，着迷，相信一件事情着迷，所以是迷信。
对，
那相信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力量，我觉得相信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嗯，
这个有关相信，我觉得真的还可以再做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它除了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之外啊，同时也会是一个可能是很麻烦的弱点。
很麻烦的弱点。
对，比如说举例，假设你今天很信一个算命老师。
对、嗯。
然后你跟这个算命老师说，诶、欸、老师啊，我想要换工作，我很想要去做这个做房地产业务好了。
对。
结果这个算命老师一直阻止你。
哦、
那你怎么办？
这样子很左右我的方向欸。
对，然后你就想说，我不管，我相信我努力，我可以冲出一片天。但是每次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嗯、我就想要那个老师说啊，你
就不适
合
啊，你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
对，我觉得那个你那个相信老师说你没办法做，那个信念会一直捆绑住你。
嗯，
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怕一下，做得好的时候也会怕，就想到哦，老师这样说不行哦，我好像真的不行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信的力量很恐怖，也是一种弱点。
嗯嗯，
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像我们以前有同事，大家就是同一区，大家都会去找一个老师算，比如说算这个座位啊，算那个要买什么水晶，他们有买那个很大的那个水晶洞，紫色的那种。
你们中介同仁一起过去算，
对，很多人找他算。
是很灵，是不是？
大家都说蛮灵的吧，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都有成交，然后都持续找那个老师。
哦、
然后我是没有啦，因为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欸，我觉得啊，可能我还是真的是人定胜天型的。
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啊对啊，我觉得是我就是我的，好像没有必要这样。但是我也没有说他们去找他不对，嗯、反正后来就有一个同事长期做不好，然后就去找那个老师算。
对，
然后老师算了之后，他说：“哦，你这一年会很辛苦。”
啊，我听到，如果是我听到，我就会
对
怎么做下去啊？
他说：“那我建议你要调店啊，或者是要怎么给他一些建议这样子。嗯”然后结果我这个同事他就是建议都不听，他只记得老师跟他说：“你这一年会很辛苦。”哇靠，那一年真的做爆干烂了，然后一整年都没成交几件，真的很可怜。
那他怎么建议都不听？
就是他觉得说，
去聽啊、然後去改善
他只听那个，他只听他觉得想听的、啊，就是啊、哦，老师说我这一年过得很辛苦，
那就真的很惨。
对，然后老师说啊，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你可以做什么改进，我完全不听。 我完全就当作是个屁。然后他那一年就真的是做得很辛苦了。
嗯，
对，不过讲迷信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了嘛，除了对老师啊、宗教啊，或者是习惯啊，或
对
有些人是自己也会有一些小迷信，比如打麻将的时候要穿红内裤，对，或者是签约的时候就是
要穿红内裤，
欸，有可能是不大便，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
乱猜，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些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小迷信这样子。
对，
那尤其是你越不顺利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什么工作做不好啊，
对，
感情失和啊，
对，
家庭有问题的时候特别容易迷信。
对，你会吗？
嗯，我不会。
那你如果真的遇到不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其实我会真的会先想说我哪里做不好，我还可以做什么东西去改变。
哇塞，你的想法很不一样。
大概七八成我都会往这个方向想。
嗯，
对，我会甚至我这有点过头，甚至我很多事情我都会先检讨我自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他可能哦跟我反映说，诶，你最近 Podcast 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第一件事情我会先检讨我自己。可是我会让检讨自己的那个过程很快，
很快，
我会很理性的，欸，我觉得这个人的回馈有道理或没道理，我会马上做一个判断。
嗯嗯，
对，然后就是理性，就是当人家批评你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喜欢你，我就去看这个比较多人喜欢我，然后去想批评我这个人有没有道理这样子。
哦，
对，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在不顺利的时候特别容易有迷信或者是有这个宗教的求助啊，我觉得这个都很常见，
啊，很正常啊。我自己都会，
啊，
我如果不顺，我会想要去求签。
对，因为他可以帮你解决你没办法解决的
事情，就稍微有一个方向。但是其实我也只是参考参考。
不过讲到这个，就是我认为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
对，
所以我不会想要找他帮我解决我不能解决的事。
嗯，
对，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性使然，可能是我平常做事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对，
不过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呢，欸。那你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相信这件事情是很一正一负的，那个力量很大。
对啊，很大。
比如说你去看真的这些做生意很成功的人哦，喔，他们生意大好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不会迷信，没有时间迷信。没有时间找老师，
对，没有时间，
赚钱都来不及了，都是不顺利的时候才会去找自己的问题。
对啊，
你今天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你今天感情很好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找老师嘛？
不会啊。
对，那有时候我看到的一些身边的一些经验，真的是说他们可能真的是不顺利的时候，会自认为自己很多事情做得很好，只是他的命不好，运不好，他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命运上面。所以去找老师。
哦，
对，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那个原因有点错乱了，你知道吗？最后他可能失败，还是败在他说他销售的产品或者他本身的商品或经营方向是有问题的。
对
对，然后我们之前有遇过那个郑大哥嘛，那个客户。对，他有跟我们分享那个有一个这个台湾知名的这种首富很有钱的例子嘛。
嗯，对，
对不对？他说他看过太多比他还努力失败的人，所以他是成功之后才回头来，诶，去整理一下以前的这个脉络，到底他自己做对了哪些事情，
他是怎么成功的。
对，他连坐什么飞机都要用乌龟，都要请乌龟。
哦，
对
啊，
对对对，他都特别算过嘛。所以我觉得迷信这件事情有好有坏，你说可以增强你的信心，或者是说可能也会打击到你的信心，或者是让你看到没有办法看到的事情这样。
嗯，诶，那你刚刚不是有说你有一件事情，中介的事情让你很生气？
超级生气。其实我在中介的工作上面，我自己想了一想，我有三个就是跟这个迷信啊有关的一个事件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嗯，一个是在我一开始在第一个分店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待一个橱窗的客户，然后当初那个客户就跟我说，欸，因为我们那个店旁边其实是一个，一个豪宅。
豪宅。
对，
嗯，
但是我们当初那个店其实它并没有开发的很好。
对。
开发比较晚，所以很多人是不想买那个地方的。
嗯，
那这个客户就跟我说，他当初我去看这个豪宅，然后呢他就说，哦，当初看的时候老师跟他说，这个房子啊，就是它的一些造型啊，会让你住进去里面的人钱财都守不住，所以他就放弃了。
嗯，
他本来要买，他就买旁边的一个旧公寓。
他是那个听信风水是不是啊？
他就听风水老师讲。
对对对
对
对
啊！ 然后他又说钱财会守不住嘛。
嗯，
其实我都想说，我就说，嗯，就算你当初买了这个豪宅，因为当初买可能是七八百万，后来涨到三千四千。
哇，
对，
那
这也没有什么钱锁不锁得住的问题
啊。
然后你的那个公寓可能当初买六七百，然后现在涨到一千多，
嗯，
我觉得好像这个才叫做钱锁不住
啊。对呀，啊，
我就想说，诶，这个老师不知道还在不在。对啊，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其实我当下我也说，可是他现在这个房子涨得很，现在价格很高啊什么的，那个客户就很不屑。我跟你讲啊，住在里面的人他们都没有什么好后果之类的这种话。
哦，又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想法。
吃葡萄心态，你知道吗？但是我知道后来那个房子其实住了蛮多就是政商名流或有名的人，应该都过得还不错这样子。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同事有分享过，我觉得这个成交案例真的蛮屌的。就是他的客户和买方哦，有找一个我们当地有点知名的这个风水老师来看。
嗯，
那因为我们同事之间跟他交手，就是只要这个风水老师出现呢，
嗯，
基本上都是讲坏话。这个房子怎么样啊？这个哪边这个龙边怎么样？然后这边对到什么屋角，你们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对这个老师的印象都会觉得说，哦，这个老师不行，这个老师来的话可能会坏事。
对啊，这样听起来就会坏死。
当初我同事就很担心说，哇，这个老师妈的这个
等一下坏了，
老师等一下坏了我的这个成交机会怎么办，不想让这个买方买房子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后来他成交之后，我们就问他说，欸，你这怎么成交的啊？他说用钱沟通啊。
我懂了。
你懂了
吗？他是私底下塞钱给那个老师。
他就是比如说跟那个客户跟那个老师约之后，因为其实我同事也有老师的电话嘛。对。
对
不对？捷足先登，先沟通一波，先包一个满意的这个数字给老师。而且你也不要去打压他的这个哦，你要说老师，我相信每一个房子都有缺点。
是。
那您这么神通广大，您一定可以化险为夷。请老师帮忙。对不对？老师可能看到，我是不知道，老师看到那一叠红包，嗯，哇。
好，
我
来帮你处理。
泄露一点天机哦。那我听他是这样讲的，啊，我不敢确定是不是这样子。好，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这个就是我有点生气的事情。
是。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我自己遇到过的客户，
嗯，
然后呢我那个案子是成交是出租的。
嗯，
那我这个客户呢，我不要讲得太明白，反正他就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高知识分子。
对。
他是当时是离婚单亲，然后带着一个国小还是国中的小孩，就是已经有一点大的这种小孩这样。嗯，那他们就是来看我接的一个租的房子。
对。
那那个租的房子我先讲一下，它的格局呢比较特殊，它是电梯两房，然后两房打成一大房。
两房，
所以它是
一大房，对，
一大房一个客厅，
嗯，是
房间超大哦。
对，
所以其实他们来看之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我就跟这个客户说，就是我觉得不适合你们了，因为你跟这个儿子两个人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隐私的空间这样子。
对啊，
然后他说不会啊，然后看屋的过程我也了解到说，我刚好接的这一个房子呢，它的正隔壁是他们一个同宗教的一个
同修，
对对，嗯，我不要讲什么宗教，你们到时候被泡。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同宗教的，然后我就跟这个客户讲说，我觉得你要想一想，我觉得真的不太合适，而且当时的屋主开的价格也略高于行情一点
哦，
对，大概高了一层两层这样，
那蛮多的耶。
我认为不用这样，可是后来啊，就是因为他们也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我们中间也聊了一下，后来我就发现他的邻居一直鼓吹他要租这个房子
哦，就是同宗教的那个同修。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一定要他租这边？
因为他们那个宗教的关系啊。
对啊。
就是离婚呢，这个家庭是一个不完整的家，
所
以
呢，
所
以
大家没有办法去他家聚会。
嗯，
那你会说，欸，那跟这个租房子跟这个聚会有住哪里有什么关系？
对啊，而且他不是有客厅吗？
就我了解哦，因为呢，他的邻居他们这个同宗教的，他们是住隔壁嘛，
对，
所以他的邻居他们全家人过来的话，
对，
那就可以 招揽其他同宗教的人一起来聚会了，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完整的家庭。那因为我这个客户不是完整的家庭，所以如果大家住在一起的话，那就可以让宗教这件事情是可以顺利的一些聚会这样子。
这是
而且他们家因为就是只有两个人嘛，所以要聚会什么啊，这样子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照应。我当下听到我很火欸，
嗯，
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单亲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家，
对，
为什么不完整的家就不能用你们的宗教聚会？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在他家宗教聚会？我不懂，我真的很火大欸。
嗯，
然后后来讲一讲，因为那个客户其实是老实人啊，然后很善良，然后听他的那个邻居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觉得就是你等于是快像两个大人，然后你住一大房，
然后一个客厅
隐私怎么
住啊？对
啊，
以后还不是不适合，还是得
帮忙。对啊，而且这个房租又高于行情，
嗯，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永安捷运站附近，然后
对，
我在永安捷运站，我几乎是用我能讲的话说服他不要租这个房，他还是租了，
他还是租了，
嗯，因为他觉得宗教这件事情对他的帮助很大。我觉得、
哦、也许他是离婚之后因为宗教让他重新站起来，所以就变成一个相信，是不是？
嗯，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他对宗教的那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对，
只是站在一个我不是那个宗教的人，我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逼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租这样子的一个房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火大。
嗯，
而且他的小孩呢是有一些身体状况的，我认为、
哦、
我不要讲是什么，因为我怕他会听、
嗯、
这真的太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
嗯、
反正我认为真的是就一个正常的人，有钱给我不赚我神经病的。
对啊，
但是就一个正常的人的理解来讲，我完全就跟他说拜托你不要租这个房子，
就是真的不适合，
真的不适合这样、
嗯、
好，然后反正后来就用一个略高于行情的租金然后租了。然后呢，因为也有一些什么家电啊什么他们会有需要，比如他们要聚会啊，所以他们会希望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租了大概一年，他们当初是打两年合约，租了我记得一年还是不到一年吧，这个客户就因故就搬走。
因故
就对，就反正他有一些其他家庭的因素，小孩的因素，就赔了这个租金给这个屋主，然后还赔了一些家电的一个费用。
哇塞，
我是觉得何必呢。
对啊，不太适合，又要赔一些钱。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有试探的跟他说，我说，欸，那隔壁的那个什么什么姐有帮忙吗？因为你这样其实真的是赔了好几万块。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想要跟我讨论这件事。
嗯，
对，然后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觉得那个宗教已经是不太相信还怎么样，反正他就是不太避谈，他说没有关系，反正这个君远谢谢你的协助这样，那我现在就是要搬到其他地方这样。
嗯，
就是可能还是要有标准的两个房间，然后对于我的小孩也比较好，那对我的工作什么我也比较好这样。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蛮生气，这真的是让我觉得，我看过那么多什么带风水老师的啊，或者是什么买房子神明要卜卜的啊，那种我都不会生气。
对，
那个我都觉得那就是命，对不对？你找这个老师是你的命，我遇到你那是我的命、
嗯、
我可以不要理你，我不要带看就好了。
嗯，
或者是说啊，你看一个房子你都要卜卜，然后神明他要问神明，那你找别人看我觉得没有关系。
对，
对不对？这是我的命，我第一次发现哦你这么麻烦，那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时间跟你这样耗，那你找别人会有一个合适的人，这是我们彼此的命。所以我其实遇到这种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有迷信的人，我都觉得还好。
嗯，就随缘啦。
对，可是这一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生气？
对，什么叫做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嗯、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不可以用这个词句去对这个人讲这样的话，因为你离婚所以你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当下听到我真的有点愤怒。
嗯，
对，所以啊，这是我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验啊。
嗯，
那后来这个客户他其实也有传讯息给我，有时候会就分享一下孩子的事情啊什么什么的，就希望他一切都好，不管是跟这个宗教有没有关，但都希望他一切都很好这样。
嗯，对。那你觉得迷信这件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其实我很少会去给人家一些 价值判断。
哦，
对，我觉得不好，不代表人家觉得不好。
不好，
我觉得好，不代表人家觉得好。只是我想要讲的是迷信，它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事。对，迷信迷信嘛，
对啊，就是，
大部分人都觉得是不好的事吧。
对，
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你把迷信这个事情拆开来讲的话，假设信是代表你的信仰，
对，
那信仰没有错，
没有错啊。
你相信这个卫生纸卫生纸教，就是你相信这个红包红包教，你相信任何的东西它可以带给你好运，你可以相信任何的事情，那个东西本身没有错，错的可能是迷，
那个迷字哈，
沉迷太多于自己的信仰，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乱。
对，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这种宗教诈财啊、骗财啊、骗色啊这种新闻，不就是因为你沉迷了，然后你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乱？
对，没有自己去做判断。
对啊，然后你可能钱都要往里面捐啊。
对，
或者是说你可能自己我遇到这个老师，他可以帮我解决，你就相信就了了呀。这个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这么多，
对，
不见得只有这个宗教或只有这些奇怪的方法才可以帮助到你。
对，
其实像我以前有去上过佛学课一段时间
哦。
对，其实
啊，你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与其说，因为那时候学的是广论，
对，
我觉得广论里面写的东西都很好，
嗯，
只是后来我没有去。我先讲一下，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是一个非常放松，因为大家都是在学校教室里面学习广论，然后都是去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有书上面都有师兄去带你导读这个广论上面想告诉你的事。
对，
他想告诉你的事不见得是坏事。
嗯，
只是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自己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个可能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书也不见得是对的，或者是吗？
对，没有，先不要讲书对不对，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哦，应该这样讲，我不太能接受一群人是同样的想法，我可以接受很多人不同的想法我们来讨论，可是如果一个环境里面大家都同一个想法，只有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会有点怪怪的。
哦，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是
在洗脑的感觉，就是有种像洗脑的感觉。
不要讲洗脑啦，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多事情、很多声音、很多立场都必须存在啊。
对啊，对，
对啊。那如果只有一个声音的话，那我觉得就不有趣了。
哦，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太片面了。
嗯，
就算它是对的，我会想要用力气去找有没有
其他的
想法。欸，这是我个人的个性啊，这样。而且其实那个环境大家都很好，就是全部的人都很好，就看到一个。他们一开始看到我去上，可能一直很惊讶，欸，一个少年啊，因为那边年纪都有点偏长，
对，
然后一个年轻人，然后哇，都刺青，然后就是，但他们对我都很客气，很友善哦。所以甚至那个师兄，其实前一段时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约碰面，然后聊一聊近况啊什么，真的都是好人。
对，
只是纯粹是我个人，我希望去找一找不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多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对，
在不同地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我觉得也都很好，这样子。
嗯，
对，而且就是宗教这件事情啊，迷信啊，我本来有一点讨厌某些宗教。
啊，为什么讨厌呢？
对，
有到
就是有上新闻的那种坏，就是那种坏事的那种宗教。
特殊宗教我也蛮讨厌的。
特殊宗教嘛，对不对？
对，
骗钱、骗财、骗色的啊。
对啊，
有时候我后来想一想哦，就是。他会不会他真的有给予这个当事人安定的力量的安慰剂效应嘛？这个你相信这个人跟你讲说啊，你会好运一个月，哎，你真的心里面就定下来，真的我会好运一个月啊！我告诉你，这个病会好，这个医生会治好你的病，我心里面就真的因为相信是医护体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
这有机会可以聊。你知道在医护体系的相信是什么吗？你要相信这个医生可以帮你治好。
对。
然后你的家属要相信医生可以帮你治好，
嗯，
然后你自己要相信这个病会被治好，
那其实就是安慰剂效应的感觉啊。
但是这个力量很强大啊，就是有一些很多科学的这个论述，它的这个，报告的确在 在这个病患比较相信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复原能力都特别好。
嗯嗯，
尤其是有一些病症，它可能因为你免疫系统啊，你个人的心情什么，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
对，那我觉得像如果这个宗教也许在我们不知道的面向或不知道的角落，也许有给这个当事人一种安定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宗教是好的。
嗯，
对，只是他可能有爆出一些负面新闻啊，像之前就有人说，欸，你捐钱给你自己的爸爸，你会需要怎么样吗？
嗯，
对不对？他就觉得，哦，这个比我爸还屌，我不予置评，这个恩情比我爸妈还重，不予置评。但是他给予这个当事人一个安定的力量，那可能不是假的。所以最好世界是虚拟的，不然这种对不对？上天堂我们围殴他，不要上天堂，上小房间我们就围殴他。干，你真的演得很好啊，妈的！对，那我觉得这种安定的力量可能都没有办法取代，所以我尽可能的尊重。
嗯，
对，包含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她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疗愈学说，
那也是算宗教吗？
我觉得算啊，她那个就是新，她在她那个体系里面。什么妈祖啊耶稣都是存在的。
哦，
因为他们有一个造物主，嗯，他们是妈祖耶稣假设是第四层，造物主是第一层第零层，他造了世间万物这样。
对。
这世界观跟我有一点像。
是。
可是我还是一样，我不想要只有一种价值观。
是。
这个我不太喜欢，所以后来我们比较少去谈论到这个
宗教
或者是他工作上面的一个事情这样。
嗯。
那我自己还是觉得说很多事情还是以自己是一个出发点。我看到很多迷信或者是宗教可能真的比较影响生活的，我看到的都是他们把价值依附在宗教或者他们迷信相信的这个老师啊习惯上面，
精神寄托吧，是不是？
我觉得你可以寄托，
对啊，
但是你不能把你这个生而为人的价值依附在这个东西上面。不是这个老师在你才有价值，不是这个老师在你才有能力，
嗯，对，
不是这个宗教在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因为这个宗教在你才是好人，你可以做你自己觉得对觉得好的事情。
对，
你可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出发点。
是，
欸，我如果觉得自己是出发点，我要相信这个宗教也 OK 啊。可是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这宗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要离开，那也没有问题啊。
对，我反正我是一个个体啊。
对啊，又不是加入黑帮，突然这要离开的话，先割个那个两只手指头下来，
也太恐怖了。
对啊，就先打断一只脚。对啊，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把价值依附在宗教或迷信上面的话，
嗯，
你就很容易没有自信，
就会迷失吧，迷失方向，对不
对？
对，没自信。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相信自己开始，那个相信是很珍贵，而且是很有力量。
对，
对啊，怎么样？讲得不错吧？
讲得很好啊，赞。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让你收尾了，好不好？
哦，让我收尾，好啊，好啦，
来吧，
那我们就讲到这边了。
嗯，你干嘛讲这么多？我们就讲到这边了。然后呢？
如果你
觉得快点，不要拖台前啦，大家在等啊。
哎，我没有台词啊。
那你觉得收尾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哦，如果你觉得君远和怡华讲得很赞，太棒，太赞的话，
太棒了，就帮我们分享出去。如果你觉得分享还不过瘾的话，就帮我们点赞。留个五星好评，对不对？或者是来这 Instagram 跟我们留言聊天，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或者是可以来分享给我们的宗教故事。
对，
干怎么都我讲啊。
我觉得讲很好，我在旁边笑。
你啊，好啦，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君远，
我是怡华，
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欸，我真的是没有，我怎么知道台词啊？